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星期四，标普指数下跌 37.27 点，跌幅 0.54%。 今天日内分时图上早盘跳水，下午才逐渐收复部分失地。跳水的原因是英伟达开盘后丢盔弃甲，带崩了大盘。日线图收盘时有下影线，中期趋势并不构成下跌反转，仍在震荡区间。标普震荡时间已经很长，而且仍不见有突破迹象，只要不突破拔高或跌穿半年线，就还是震荡。英伟达带头大哥带着一众科技股回调，导致纳指刚刚回到半年线上就掉下来，图形再次变得方向不明。英伟达会连续下跌，把纳指给拖入下跌的深渊吗？英伟达财报后大跌，财报是不错，季度营收681亿，净利润 395.5 亿，每股收益 1.62， 全部是超过预期的，对未来的预期也超预期。公司预计一季度营收780亿，也大幅高于华尔街的预期，这环比增速又是 14.5%。 通常我们说收入、利润、前景三项都超预期的话，这是个没有问题的财报，但是股价只在昨天盘后上涨，今天开盘前就已经尿了，全天下来居然大跌了 5.46%。 就在大盘指数即将向上突破之际，英伟达没有带领弟兄们冲上去，反而掉头就跑，实在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啊。市场想要突破5万亿，看来在短期内将难以实现了。如果按 1.62 美元的每股收益去算，英伟达的动态市盈率将会低于30倍，股价看起来很高，但是估值并没有非常离谱，主要原因就是 EPS 增长挺快的。如果每股收益仍能够继续增长，即使股价不变，估值倍数也会降低。英伟达怎么说吧，即使股价能高位保持坚挺，投资者也只能赚到业绩上升的钱，而赚不到市场错误定价的钱。有一些股票市场觉得它没有前途，但实际上业绩稳定上升，慢慢的就会发现业绩上来了，市场觉得估值也要提高，结果就两个一起加，变成戴维斯双击，业绩涨一倍，估值翻一倍，股票就可以涨3倍。所以最暴利的是戴维斯双击，不但赚业绩上升的钱，还可以赚到市场错误定价的钱。那目前英伟达高高在上，市场没有低估它，也没非常高估，业绩上升是按年算，只赚业绩上升的钱，要有耐心慢慢来。高盛预测 AI 资本开支将在2026年见顶，这对英伟达可不是什么好事儿。高盛分析师表示，科技大厂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资本开支将在今年晚一些达到峰值，预计在2026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投资将达到6670亿美元，但是投资的增长将在2026年底放缓。但另外有一个统计是说，全球今年已经预算要花在数据中心上面的投资是7100亿，高于高盛所引用的6670亿。关于资本开支，也就是 CAPEX 是否会在今年见顶，华尔街分析师的观点并不一致，高盛是属于见顶派，而摩根大通、花旗和巴克莱仍预期投资会继续增长，并不会见顶。他们不同意人工智能基建从明年开始走下坡路的理由是，以前 AI 是做训练，现在 AI 是做推理，算力从研究转向生产力，会带动长期的硬件采购。科技巨头自己都怕掉队，花钱也要搞军备竞赛，过度投资总比被时代淘汰要强啊。所以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大厂还会继续大规模投资。如果高盛的预测准确，那么投资见顶，对英伟达的采购也就增长不快了，那英伟达的估值会有压力。如果像其他几家所说，投资未必见顶，那么英伟达应该还能维持高估的状态。财报好和预期好都免不了砸盘。那么接下来在三月份要召开的 GTC 大会，看看英伟达能不能扳回一局。 GTC 大会的时间是3月16到19号，英伟达下一代的芯片是 Rubin GPU，预计比现在的 Blackwell 要强上10倍。预计老黄会在 GTC 上面展示 Rubin 的超高性能，老旧机房也会有升级的需求，这将会维持英伟达的订单。此外， 老黄之前说有一款令人难以置信的新产品，预计也会在下个月的 GTC 上面亮相。美联储搞压力测试，吓人来了，说如果 AI 泡沫破灭，市场将暴跌 54%。 压力测试是每年美联储的例行公事，假设严重不利情景下，美国会出什么幺蛾子。最差的情况下，美国的 GDP 下降 6.5%， 失业率飙升到 10%， 通胀变成通缩，股市暴跌 54%， 恐慌指数上升到 72%。 在2026年的压力测试中，美联储特别提到高估值科技公司的风险。但是压力测试不是美联储对未来的预测，这就像是消防演练，每年假设有火灾，大家假装跑出去散步一下，仅此而已。压力测试的目的是给银行业体检，让美联储管的那些银行能居安思危。美国这边通胀还在2点多，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达不成美联储想要的 2%。 欧洲那边即将离任的央行行长拉加德称，欧洲已经将通胀控制到了 2% 以下。拉加德指出，欧元区的通胀降到了 1.7%， 核心通胀率在1月份降到 2.2%， 整体通胀低于 2%， 是因为油价降了。不过欧洲行长的表态显得有点鸽派啊。最近私人信贷风险浮出水面，分析师添油加醋，预测这可能是金融危机前奏。美联储甚至都在文件中提到相关借款的风险。蓝色猫头鹰在上周限制了投资者赎回，因为他手上的私人贷款资产要变现还没那么容易。风险等级高的贷款资产如果爆雷，会不会一个传染俩，成为金融风险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呢？2008年也是因为刺激贷款层层包装，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外搞的，出了坏账没地方讨之后，连锁反应把银行拉下水。这次的私人信贷也缺乏清晰的数据，也是为了高收益而放宽了风险准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私人信贷市场的风险我估计是不太会像2008年那样突然发作，但对后续科技公司的融资可能就较为不利。甚至连 Meta 都有找蓝色猫头鹰进行担保，可见私人信贷市场的业务分布广泛。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发布报告称，科技公司有6600亿隐形负债没写在财务报告里呢。这些公司承诺租赁数据中心，合同签了好几年，如果租一半不租了，需要赔偿差价。那么这种或有负债并不是已经发生的负债，不会写在资产负债表里。虽然会计准则要求披露租赁负债，但穆迪认为市场低估了这些长期合同在极端下行周期下的刚性支出风险。穆迪说，财务报告没讲的这些或有负债是现代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没有记录在报表中的企业负债。这算风险吗？可算可不算吧。啊，如果这些数据中心都是租个一两年就不租了，那现在投了巨资买了数据中心的科技大厂就要向这些租户要罚金，到时各种坏账就出来了。不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发生的概率也不大，目前 AI 发展的不错，越来越有用，以后人们愿意为此付费，就会打通整个产业链的任督二脉，上下游都能赚钱，怎么可能半途退租呢？ Circle 强势见底，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买入信号，在连续28周的 MACD 是红色柱子之后，本周 MACD 的柱子啊，终于变成绿色的了。如果我们观察 MACD 指标，会发现金叉之后柱子变绿，大概率是连续绿，尤其是周线图，周期越长的图形越可靠。在 MACD 的金叉之后，这只股票是完全有可能见底啊，至少走一波反弹行情吧，毕竟连跌半年了，该有反弹了。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有个毛病，就是股价一上涨就要抛售。今天披露文件显示，公司的独立董事 Patrick 要出售 3.5 万股，市值约315万美元。他还有253万股，还有很多，随时卖个不停。内幕人士卖出股票是一种不好的信号，但也有一边卖一边涨的，像微软的比尔盖茨、腾讯的马化腾，早期都是抛自己的股票，结果越卖股价越高。对了，华人勋也是一路卖，股价一路上涨。 外部投资者比内部人士还看好公司，这种情况也是常常发生的。外部投资者是有多看好呢？最看好的时候应该是 IPO 之后，当时几天时间从发行价上涨了接近10倍，爆发力惊人。也就是因为当时市场极度看好，完全形成了一致预期，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暴跌。我在微信 VIP 会员群里今天说，分歧是投资机会的来源，共识是交易风险的前戏。那些争议很多的，空头理由充分的，股价往往大跌。这个时候如果基本面反转，股价就容易上涨。而那些达成共识，没有人觉得股价会下跌的时候，崩盘也就不远了。去年7月，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名为 Needham 的，曾经发表报告称 Circle 的估值将与特斯拉相媲美，是下一个特斯拉。时隔大半年，股价从它当时标出来的目标价250跌到了最低，破了50，可以说非常惨烈。那么这家投行现在还认为 Circle 是下一个特斯拉吗？被他这么一说，这两个还真有那么一点相似。特斯拉是电动车对燃油车的颠覆创新，是对原有结构的挑战。 Circle 是新的链上稳定币对法定货币的替代，新的支付清算体系对传统银行间清算路线的替代，是金融方面的重大变革。特斯拉拥有大规模的充电网络， Circle 则拥有分布式金融的多条通道，在区块链上深度且合规经营了多年。特斯拉早期不赚钱，是亏损的，等规模起来后就开始赚钱了。Circle 现在已经开始盈利了，刚刚公布的报表业绩是非常漂亮的，未来规模更大，那就更赚钱了。Needham 在最新的报告中重申， Circle 具备特斯拉的早期特征，他们认为 Circle 的市场空间不只是币圈那么点交易量，而是全球货币供应体系。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Circle 底部两天最多涨了快 50%，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什么 Circle 是下一个特斯拉的。我的 IBKR 公开账户今天亏了3955，账户净值19.1万。主力仓位特斯拉和谷歌都下跌了，因为利润丰厚，所以心态仍然较为平和。特斯拉最近震荡下跌趋势，没有太大的指望。谷歌基本面优势，持有就是了。两只浮亏的个股 ，Circle 快要浮出水面了，高通则是像个老头啊，摔了一跤之后慢慢爬起来。昨天有观众评论说，未实现盈亏怎么老遮住一半呢？是不是故意的呢？我哪有什么故意啊，手机显示不了这么多列，今天仔细给它拉过来一点，这就全部显示了。特斯拉是高波动 ,Beta 大于1的股票，它的 Beta 是 1.89, 这意味着大盘涨跌 1%, 它要涨跌 1.89, 波动率高于大盘，加上散户属性、消息多变和高换手率，它的投机属性是高于投资价值的。我的这个公开账户，其他的小仓位其实都不值得一提，关键还是要靠马斯克。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